各位心想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美玲。凯川啊，我们今天呢特别请来在温哥华和树里信友堂牧会的洪以坚牧师呢，继续跟我们分享耶稣复活的事情。
上一次我们特别的请牧师来呢，就讲到说耶稣复活啊这个话题，作为我们基督徒来讲，当然我们一定要相信耶稣复活这个事实。但是有很多的朋友，特别是慕道的朋友啊，他们可能就觉得说啊，耶稣这个人物啊，在历史上一个真实的人物，我们相信他的话说得非常有道理，他是一个非常博爱的人，也相信呢他是一个智者哈，给我们提供很多在人生当中的生活的方向。但是呢，我们却不相信耶稣会复活这件事。有很多朋友就是因为耶稣复活这件事呢，把他们自己挡在了信仰之门之外了。
凯山，你说的这个非常有道理，因为我们初听下来，基督教很多人都说，我们会觉得基督教挺好的啊，基督教教人要爱人呐、我也放身边有些基督徒，他也确实是非常可爱，我也有基督徒朋友，很多人说，但是我就搞不懂，你为什么基督教要宣扬什么人复活这件事呢？说是你们所信的耶稣基督是他复活了，这件事情我无论如何都不能接受，因为大家都知道，特别是从中国大陆来的啊，受了唯物主义的、科学主义的这种宣传教育，认为这个世界啊，一切都是按照自然规律发生的事情，没有任何事情是不按照自然规律能够行。如果有任何这种宣扬的话，第一个感觉那就在宣传什么迷信。
对，
尤其心想我们现在是科学啊，已经到了21世纪了，如此的昌明和发达，这个时候我们还居然去相信一个人会复活，受死三天以后会复活，这不是好像要下面笑掉人的大牙了吗？但是问题，我也这里也借着机会也要奉劝我们这些朋友们，当你很轻轻易的来表达这件事情是如此的荒唐啊，如此的不可相信，居然你们基督教还要继续宣扬这样的这个信息，你们觉得是为此感到惋惜和可惜，或者是觉得这实在是让我们听的人好像似乎都要变成弱智一样的，把我们当谁了，好像因此受到了极大的侮辱一样的。这时候呢，我就请你们稍慢啊，且停一下，要想一想这个问题。我过去跟你们一样，也是一样思考过的，因为我也是读书的背景，过去来到北美啊，也是学的是物理化学，也是过去也在中国大陆也是特别崇尚啊科学，在这种情况下面，可是当时的我也是存在一个特别的问题，就是说如果世界上现在有什么事让我非常困惑的，就是基督教何有这样的力量能传扬一个在人看来简直是违背常识的一个问题的，简直是连三岁孩子都不能骗过的这问题的，竟然还能够传得这么样的铮铮有词。似乎这些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些基督徒们，尤其在北美见到他们的，往往在学术造诣上面，在科学上都很有成就的科学家，大有其人。大家也知道，美国的总统在宣誓就职的时候都要手按什么这个圣经来宣誓，而圣经居然就把这一件令人不可思议这么荒唐事还写在上面，还会有这么价值。我们想任何书啊，扯的那些不找边际的事情或者是无中生有的事，这本书整个价值就没有了，怎么可能？如果要说的话呢，我说这个后一点想法呢比前一个想法呢对你来讲问题更大。固然不错，死人复活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是违背常识的，是违背常理的，尤其是从我们的自然主义的这个教育当中，唯物主义教育当中，这根本就是一种迷信，而且可以说这个没有任何的科学的根据。既然在科学昌明的今天，所有过去古代的那种传说的超自然的迷信的鬼怪故事，我们现在都站不住脚了，也没有任何一个有学问的人会当真。为什么我居然会独独留下这些事情呢？圣经上记载的这些神迹却就有一个特殊地位呢？这到底是为什么？要知道其他现在在世上的大宗教，如果它有价值的话，它基本上把它价值都放在它的精深的学理当中，就像佛教一般是以他的佛理精深来傲人的。那我们这个佛教里面道理很精深，它并不是说要你相信一个什么样的神节。那伊斯兰教更没有在这个世上要宣扬你相信他们的教主啊穆罕默德行了什么神节， 其实他们说穆罕默德没有行什么神迹，但是这个里面的古兰经里面的教义很重要，要相信教义。所以现在在这个科学层面上，如果任何大宗教他如果继续要信成的话，能够让有些有知识人愿意接受的话，他肯定不能把他的教义建立在神迹的根基上面。但是唯独基督教是如此的特殊，居然他能够把整个信仰的根基建立在一个好像在世人看来完全笑掉大牙的违背常识违背常理的，居然说死人会复活的一个经验中根本不可见到的这么一件事情上面。而且这并没有妨碍基督教的广传，更不妨碍他能够得到那些世界上最优秀的知识分子的头脑，这是怎么回事？这个问题其实更深更难的问题要他们回答。你不可能说哎呀太荒唐了我不相信，太违背常识了。你不相信的时候，那你想想有很多比你头脑更好的人却相信了，你能解释这个问题吗？这才是真正的问题的实则。
我们看到耶稣的死，然后我们在圣经当中看到耶稣的复活是这样真实的被他的门徒们描述出来，甚至呢在后面也有一些介绍的证据哈。但是呢，作为您刚才讲我们这个人的头脑啊，当我们就是局限在自己的那个观念当中的时候，我们真的认为这些话很难相信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看过有任何人在我们身边会从死亡当中又再一次的复活过来。
你说的很对，但是基督教的信息确实一定要打破人最最僵硬的，可以讲最最好像牢不可破的一些观念，他要打破它。这是表明为什么呢？表明上帝是大能的上帝，上帝是一个可以，我们基督徒常常说可以在沙漠中开江河，旷野中开道路的上帝，上帝是可以从无变有的上帝。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也是劝很多一些还未来到教会的朋友们，其实读到圣经听到基督教的信息传耶稣基督说他复活就哈哈大笑的朋友们，今天你要三思而行了。因为你在这个笑的时候你要更要笑笑，为什么在看来这么容易完全不经随便怎么一推敲根本经不起人的常理分析的这件事情，既然可以成为基督教的一个信息的一个核心和根基呢？为什么能够这样广传呢？也可以这么说，即便就算是有复活这件事，如果我们传，如果说复活是凭那些看见的，那么看见的那一代他传给另外一代人，那看见的这一代人是可以相信的，但是他们看见他们相信的传给下一代，下一代怎么再继续相信呢？再下一代更没有看见，再怎么相信呢？传得下去吗？一般说是传不下去的。可是既然这个基督教它作为一个福音的信息能够这样传下去，因为它里面它有个更高的真理在里面，也就是说基督他复活了，这一件事情能够这样传扬，是复活的道是更加的伟大，因有复活的道才有复活的事发生，而复活的道的背后的传扬当中有神的大能所托住的，它可以起到一个什么作用呢？它可以完完全全把人最最顽固的观念都可以把它粉碎打破，显出上帝的大能的荣耀来。这个才是基督教信仰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款，因为正如保罗说的，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复活，我们都仍然死在什么罪里。为什么复活跟我们的得救这么重要呢？因为圣经上面的中心核心信息就是说，耶稣基督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去受死，是带着我们的罪，他的受死他一定要被他的父神所悦纳。如果耶稣基督他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如果耶稣说我会受死是他预言的，耶稣说我会到耶路撒冷去，会到受到文士法利赛人的迫害，他们会把我钉死在十字架上面，但是耶稣说我三日后必要复活，这就证明这个耶稣他是来预备他自己受死的，这个受死是他自己交出去的，他可以把自己的生命全交出去，所以耶稣说生命在我复活在我，我既有权柄把生命交出去，我也有权柄把它取回来。这些话如果不能验证的话，那么就是说耶稣也不过就是一个，我们可以讲了，你可以分析他是怎么一个人，要么他是疯子，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如果你说他是骗子的话呢， 也可以这么说，但是你说他是骗子的话呢，也骗子没傻到这个地步，知道自己生命就没有了，还要拿自己生命来做骗，骗总是要得好处的。但无论不管他是讲他是骗子和疯子，他都起码连个正常人都算不上。但是正因为是耶稣，因着有复活，他的预言他兑现了，在这里面他的真的身份你就不能忽视了，这才是上帝要我们看到的一个真相。所以这个复活里面背后的一个真理就是说，我们原本上帝创造我们，生命是宝贵的，生命是不可能随随便便被囚禁的。可是为什么人会遭遇死亡呢？而没有人是喜欢死亡的，死亡是可怕的事情，人们都想避开它，但死亡又是无可奈何的降临到每一个人身上，每个人都人人都有一死。为什么呢？因为人人都犯了罪，而这个死亡因着临到了人们，是人们的一个绝望盼望的一个终点站。死亡结束了人的一切，死亡把人所有意义的所有的创造所有的东西最后在死亡当中都终结了。所以有人就说，面对死亡人才知道自己的人生是到底有意义还没有意义。所以像罗素等虚无主义者说，我们必须把我们的真理建立在这无情的绞刑架下，我们要必须承认人所做的一切在终极上是没有意义的，那就给虚无主义开了一条道路。所以人力活在世上，那么能够吃一天就吃一天的，吃好玩好，只要个人欲望能得到满足，人生也不过只活一世，吃喝享乐就变成人唯一的需求了。但是人在吃喝享乐当中就会发现灵魂在痛苦，你在这些欢乐当中，你里面最深的那些东西不能得了，那人就会奇怪，人向往什么？人向往这一种永恒的美善，这永恒的美善好像似乎人能感觉到，但是也得不着。在这个地方耶稣就借着基督信仰里面最有力的，就表明死亡本来就不正常的，死亡本来就不是人类应该面对的，死亡完全是罪的工价。如果我今天能够把这个人的罪这个因素能够把它取消了，这个罪能够被赦免了，罪能够被遮盖了，罪能够被审判了，而上帝的公义也不受伤害的时候，罪的因素没有的话，死亡它的毒钩在哪里呢？死亡也不能控制我们的命运了。所以这个特别的信息借助什么传出来呢？就是借助耶稣基督从死中复活了。因为他的复活在圣经上特别的意思说，他是初熟的果子，我们凡信他的将来都要如他一样的什么来被神复活，和他一起坐在天上作王。这是一个福音的盼望的最高的一个关键所在。所以耶稣的复活在上帝的道里面就变得那么的重要，这就给我们真正的来明白，这个复活是上帝让我们知道的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拯救慈爱，上帝的大能的荣耀的一个最高体现。
那这样就是说，我们不能只选择我相信耶稣的存在，但是我不相信耶稣的复活。
对，如果我们这样子的话，只是相信耶稣不过只是一个人而已，因为耶稣的复活是显明他是上帝的大能，显明神的儿子。所以耶稣的神的儿子的身份是借着复活以后，从彼得包括上所有的门徒大家在俯伏在他面前，才称他我的神我的神。如果耶稣没有复活的话，他们拿不到最强的证据。所以人心是软弱的，虽然耶稣一再这么说，他们没有看到以前，他们还是不能相信。所以耶稣这个复活是改变了整个门徒的生命，这个是耶稣复活的最大的证据，这我们会下面还会继续谈到。
好，牧师，那其实您刚才谈到这个耶稣的复活，我们只是泛泛的来讲一下，但实际上在圣经当中呢，对于耶稣的复活真的是有记载。那上一次我们特别讲到了约翰福音的19章啊，我们被大家呢也念到了约翰福音19章31节到37节。那今天也特别想继续在这里呢和弟兄姐妹们还有好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下面的经文。我们首先想跟大家先来分享的就是约翰福音第38章开始讲到了耶稣的安葬的事情哈。
是，这个安葬这段经文也是很重要，也知道耶稣他是怎样的被确证是死亡的。
约翰福音的19章38节开始是这样的，这些事以后，有亚利马太人约瑟是耶稣的门徒，只因怕犹太人，就暗暗的做门徒。 他来求比拉多要把耶稣的身体领去，比拉多允准，他就把耶稣的身体领去了。又有尼哥底母，就是先前夜里去见耶稣的，带着没药和沉香约有100斤前来。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在耶稣钉十字架的地方有一个园子，园子里有一座新坟墓，是从来没有葬过人的。只因是犹太人的预备日，又因那坟墓近，他们就把耶稣安放在那里。
从这段经文啊，我们可以看到啊，在这里面呢，里面特别提到两个人很重要，一个是尼哥底母，一个是亚里马太人约瑟。为什么特别提到两呢？因为他们两个人在犹太人当时社会提到他们两个人的名字是备受尊敬的上层人士。如果说耶稣他这件事情只是加利利的这批渔民们啊，在吵吵嚷嚷的，哎，有些犹太人的一些所谓的一些上层人士，哎，觉得可能是他们自己啊，这些渔民百姓自己搞出来的一些小花头。可是这两个人是很重要的，他们是在公会当中的人，也是可以说他们是法利赛人。从某种角度来讲，耶稣他来到世上对犹太人当中法利赛人批评是最严厉的。可是这两人后来我们也都知道，他们都暗暗做做耶稣基督的门徒。但是神让他们这个时候出现呢，要达到一件事情，正如在这个以赛亚书53章里面说到的，他们想羞辱他，让他与强盗同列，没想到他死后又却得到一种尊荣，与财主什么同葬。原来耶稣他受死的后事呢是极被哀荣的，就是说用了当时所谓一些历史家证明是最高规格。那最高规格你当然要有财力了，那谁能买这么名贵的香料，能这么多的呢？那么这个是由他们两个出面了。所以在这里边他说带着墨药和沉香又有100斤来把它包裹起来，而且用特别用细麻布，是最上等的麻布。所以这两位呢是上层人士，是财主，有这个财力，也有这个公心的，他们可以做这件事。在这里他享受的就是以赛亚书53章说的与财主同葬，这也就说明这一切都在上帝的计划当中的，他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但是从另一点上讲呢，当一个人他被钉死，肋旁被扎了枪，血块和水都流出来的时候，也知道经过前一天晚上的拷打，如果一个人如果还有一些上层的时候，你说用细麻布在那裹他的时候，他们都是爱耶稣的，怎么会能够不感觉他有生命的迹象呢？所以他们亲自做了这些事情，而且100斤的这个沉香拿一层层的裹在里面，紧紧的裹着。我们说不要说是一个被钉十字架的人放下来，就是一个好人也被这样子裹了以后也被裹死了，我是想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因此在这儿呢，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呢，就知道耶稣呢他确实是被钉死了，而且他也确实照着圣经的预言，他在死后呢得到了一种非常尊贵的这种葬礼。
是，其实约瑟和尼哥底母这两个人呢，让我们也知道这里面他们真的可以证实耶稣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以至于呢，有很多后来我们上一次也曾经跟牧师说过的一些人的疑惑，好说耶稣是不是没有死啊，或者昏过去了，没有被打断腿，他可能不像那些强盗真的死掉了，后来他自己又走出来了等等啊。这些疑问呢，其实可以通过约瑟和尼哥底母这两个人呢就得到了证实，而且呢他们又是犹太人当中非常有身份和地位的人士，而不是一般随便可以讲讲话的人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就真正能证实啊，耶稣当时啊真的是已经死亡了，而且呢他也被安葬在坟墓里。通过耶稣的死亡之后，我们也看到圣经当中记载了耶稣的复活的一些具体的情节。那接下来下一次呢，我们就想和牧师一起来分享关于在约翰福音的20章里记载的耶稣复活的一些事实了。